花一万六，这个就是一种类似印度汉人思想，西方的上帝思想就是一种汉人思想。如果你要说类似模式，思维模式是不是就这些东西？那中国人为什么容易？因为中国人这样，因为中国人其实西方宗教其他都差不多了。那如果中国佛教是不是都完全如来藏了？你知不知道？有些根本不是。可是呢，会把如来藏思想看作很重的，在很多地方的确是有，而且重视如来藏思想的大部分都偏向比较新门这方面的，就在实践性的，就是属于这方面的目的比较少。所以在这点上啊，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实际上这个经典的产生是这样的事情，而实际上它也有在现实上它发挥的结果。真实背后的一个是意义在哪？我们不用光只是从表面上轻易的下去论断，这容易把一些经典的真正价值给它定掉。这点我们要留意。好，那我们一定要再来看，就是这个经典啊，基本上现在在汉译里面有三本，就是大家应该也比较清楚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本四卷本的，就一品的四卷。其实如果就那个那烂陀寺的一些历史资料，我们就是那烂陀寺曾经留有那些经典，应该是有150多品的，好几种，很多哦。就一火灾一烧，说剩下这一群，你看到一部分而已。当然这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记载，有这么一个经典，所以我们现在看四卷里面就是一品，很怪哈、哦，就一品而已。那入正解经里面当然会出其他，有的认为是后面再正片上去的啊，入正解经，这个是佛经流失的。大圣入楞伽经啊，入楞伽经还有呢，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楞伽经，其实它的也比较楞伽阿跋陀罗宝经啊，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在课本来的时候再跟大家谈一下，也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是求那跋阿弥陀罗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这个。这一本在做比较的话，日本也做比较，就是它。是比较一个忠实于原本的一本，就是求那跋陀罗他翻译的这一本啊，是最忠实于，比较忠实于原本的。好，再过来菩提流支所译的这个魏本啊，我们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是宋本啊，那魏本啊，这个菩提流支的啊，入正解经，再过来十三曼陀的这个叫做大圣入正解经。那其实还有一本，我现在没有，我还没看翻译的四卷，也是四卷本的全面结晶，它这个也是消失的，没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三个本，那中国一些法师也有曾经把它汇起来一起看，这中间有一些出入，出入啊，其实大同小异的，还有些有真的，有少的，也不一样。可是一般来讲，中国人在用的那些是大部分是这个世界本的重本为主的。啊，我们大家翻译大家都是用这个东西。那藏也有翻译，西藏也有翻译。这个在我们引进的那个北京版的那个这个大藏经，西藏大藏经里面也有两部，也有两部，就是西藏本的也有。啊，在北京大藏经的、北京西藏大藏经的啊，北京版的这里面也有。好，那基本上这个现在我们留下来一点，就是一切佛语经典，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单字的这么意思。好，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它的结构啊，我们简单的讲，它的结构就是说，它前面开始是有大慧菩萨。 他是由大慧菩萨呢，他代写法问。那问的时候结论比较难，前面大概前一部分就是一次啊，大慧菩萨一次问了100多个问题，佛陀也一次解答了100多个问题，结果我们就不上来。那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就是有说跟没说一样的。佛陀说了，你跟没说一样的，那么因为很疑惑，到时候我再做个表给你看。那答案你可以说不是答案的答案，甚至有点像反问一样，你问这个我再问回去。所以刚开始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在翻译那个解经有的人啊，翻译就是前面那一部分啊，省略，因为搞不清楚在讲什么。就是大慧菩萨一次问了100多个，哎，不完，那佛陀就他都用记，用记问问题啊。所以说一个问题就在那简单几句话加一句就问，他一次问100多个问题，那佛陀用记回答，哎，一下子就解决了，啊，大家都不清楚了。那这个没问题，这个所以说有很多人把它略掉了，他也有他的困难。佛陀当初他，所以说很多人刚开始会怀疑这句，人家怎么会这样谈的搞不清楚，因为话都太简单了。那佛陀有时候用反问，有时候重复，好像类似说你这样你这样谈，我这样要回答。就像我上次也跟同学讲，那个人家会说，一切都空，为什么有次第？结果佛陀回答说，因为一切空故，所以有次第。结果人家就欢喜庆祝了，哎，我们就会了，哎，怎么这个那个我也会啊，这个如果佛陀这样我也会当啊，我很快啊，只要你会答我，我就这样这一下子再卖给你，就是当佛陀了。那我即使是这样啊，知道了以后就哎，原来如此啊，因为空故，一切空，既然是空，怎么还有次第？难道因为有空才有次第？所以答案还是一样。那这个问题的逻辑，前面的这部分很多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啊，搞不清楚。很简单，那就不用担心。后头开始就是比较深的答案嘛，就个别长就用长形，长长的这样一个比较详细的问题，详细的答，详细的问题，详细的答，哎，一直下去。那这个答就比较清楚了。那其实问题都是意思，里面有些也不容易懂，就是了。不过应该是比较详细的。这个在导师里面就把它分成四部分。就是我简单检查部分，它是因为大家没有，我念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导师叫简单分派，因为分派要分成好的多了，不过大三是这样。科判啊，导致的这样哈、啊，除了其他的另外的概念啊，就是说对圣学经整个的这个科判啊，就是整个那个网这个组织架构的表啊，我介绍是简单的，大家有机会去拿来看，很详细的。前面就是总问题的答案， 十四佛经，就是很简单的，只有那个部分而已。再过来就是随路广达现律之心，那就按着这个次第啊，一个是地前，第二个是出地到七地，第三个是八地八九地，第四是十念佛地，也入正解行地啊。所以其实啊，它是一个很重视一个实践东西的。有一个实践的一个事例，刚开始广行，你把这个累积资粮的啊，资粮前面有你第一个那个就是资粮位啊，那个资粮位和家庭位的这个部分呢，再过来就是入的入地出地，还有到七地的这个入心量地啊，第三是入无所有地啊，八九地的，第四是入最胜地啊，这是思想国地，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次第过来，那这里面有一些修禅的观念。就跟中国早期那个禅观啊，有一个禅宗啊，禅宗是到了古祖以后才改为金刚经，在这之前应该都是用正觉经。古祖那时候，五祖六祖他们都是用金刚经作用嘛，所以那时候就从此就金刚经了。而金刚经里面谈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观念是比较非常简略，对不对？因为波若经记得很简略，谈的东西就是用慧能体会的话是非常好，慧能体会的话它变成在名相上的说辞很简单，而楞严经里面就谈的比较详细一点，它的观有几种禅观，有四种观法，四种修禅的禅法在里面，所以其实楞严经里面能点出来一个方法，但在修禅呢能更具体才可以抓的，在金刚经里面就比较点缀性的体会。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前面那一部分啊，要做个表，否则的话不容易看清楚。那几个问，几个答，简简单单，简简单单的，一个总的问，然后列个答，那到最后才别问，就开始用常常这样的一一对一个来答。啊，清醒自答这样子。那这里面啊，他有谈到一些，他谈了一个禅法是这样。那我们应该可以了哈。他这里面有谈到云目所行禅、观察意禅、攀缘如禅、看如来禅，所以我们讲如来禅，如来禅其实典故来源你就知道说一在哪里。从这里哈，就是说，如所行禅、观察意禅、攀缘如禅和如来禅。我们假如对这个方法哈，这个于目所行啊，于目所行就是世间禅。再过来这个观察意禅，啊，这个基本上都是比较还在一个有相的一个修禅当中。渐渐的，它是的，表，它是就它。因为这里面他谈到了，唯识里面的三自性，好、哦，无法八识这些观念，他就谈这些，谈完了以后再离开它，也就是唯识里面谈的那个八识的观念啊，三自性的观念啊，好、哦，那个无法的观念啊，他这里就从这里先解法相，然后离相修。所以他现在在谈这个禅法的时候，就自己这样一层一层的这样谈上去。所以这是一个在为什么有人修禅，他建立一个支点，所以他说这部经是以真相定他归为主，就是支点建立，然后自己有主，是这样。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来从这方面呢、啊，对我们的修禅呢、啊，尤其中国禅宗里面，给中国禅宗重新再一个认知啊。在中国禅宗后来用参话头啦、啊、上课这些东西，都是开出另外的方便。不要以为中国禅宗以前就是这样，不重新讲，不是这样的。至少以前是很重视用解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大师会起分是，就是说那些只是盲学家一样，不知道易经而学，他就在翻这个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感慨。所以以前的禅宗也不是这样的不清不楚的，所以这样要用后辈给我们灌呀。其实他有他的根基的，有他的教理基础的，只是那种修法和我们一般圣人禅一比四像教有具体抓的那种东西啊，感觉是有点不大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并不表示说有很大的一个什么样的，要比如说我们要讲说，现在中国禅法，中国禅法其实用解经就能看出很多的，所以中国禅法，现在你就先把它中国禅法，因为实际上中国国家
可以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啊，其实目前比较在品谈这一方面可以谈的，在台湾啊，对不看的这些东西能掌握的很实际的意思，能掌握的把它看出来啊，目前大概就是导师，你看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或者各方面的、啊、导师在解这个句子的时候，的确有他独到的一个技巧在，这个必须有很深的那种阅读经典的这个经历，或者都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很可惜啊，目前在这方面有这样要了解大圣的，可是没有那个比较广的那种基础的啊，解释经典往往有时候会比较意思还点不出来。像普贤法师他在解一些经典的时候，变成就比较字面上的东西了。里面每个字句，因为尤其是前头的，前头我们讲说他这个在回答108个问题的时候，有的解的就还不错，那有的解的就很简单，那这里所解的就相当简单。所以实际上为什么会讲那个简单的一句话，那一句话里面代表着什么意思啊，我们也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假如有机会的话，大家参考导师的这个，只是很可惜啊，是不是看有什么办法联络看看那边有的话，请他们那边跟我们这边接应，也许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就直接看下来哈。一个我们看一个经典的时候啊，大家尝试的尽量要从它的科目啊，好，它的规范要学着看。好，以前我在写大圣解经论的论文的话，我把它的整个科判表列了一大张，那包括它的文啊，就这部分的哪些它的原文我都列上去。当然我们现在同学有那种时间啊，或是说有这么样的一个功夫，这样下来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位置是在整个大方向里面的哪个地方。这个有助于我们了解它，否则的话，像文章这样一直走下来啊，它是一个平面式的一个走法。这个走法没办法像我们现在都用口头上讲，口头上讲有时候就是用词比较不严谨，可是口头上的比较能跳出的平面式的那种思考，因为我们的文章是平面式的。那这个科判这个整个它的那个这个组织表啊，其实有助于我们了解说整个这一部分的架构在哪里。这个如果能掌握到的话，我们才能够读下来啊，才不会成为一个片段片段的一个资料。就读完一部经论的时候，变成就是说这里面提到哪些观念我知道，这里面提到哪些观念我知道，有触及到哪些问题我都知道，问题这一部经到底要告诉哪些东西不知道，会是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根本没有整个看。那可是偏偏我们现在讲的说，我们现在可以事先出下学期的期末考的题目，第一题就好了，
楞严经告诉你些什么？对，就这题就来了哈。其实这个应该不要说了，到时候考题一出来，我都不用硬讲硬，楞严经告诉你些什么啊？那你就有的学了。是，因为它实际上道理啊，这个要看希望大家各凭本事的哈，就是读完了以后，整个楞严经有几个大方向，它的文脉怎么进行，这个法的一个申请因缘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能讲得出来，要有这样的一个投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要讲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哈，有空的话多看一下他那个，多看那个祖师庙啊，啊，当然这个祖师还是很简略，啊，那有机会的话，自己可能应该再去补充其他的，或者说把它对照的来看嘛，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一本哈，我们将来讲下来好了。首先呢，这个。有些地方因为如果我们要细讲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一年这样讲也讲不完，所以说重要的是一些重要的一个精神啊，我们能点出来最重要啊。那有些地方我们可能速度会快，有些地方会比较啰嗦一点。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各班有三班在这里，有没有总班长？有没有？没有总班长的，那我们就大四的班长麻烦一下哈，做个签筒一下，做个签筒，因为这个都有份哈，每个人都有份，因为我们虽然人多啊，也不妨偶尔做个脑力激荡，搭得好的话，我们就加分好，因为这个有时候避免大家比较挨板的单方向的评论听课而已。今天课不用，晚上课都是用抽签的，就一直抽，一直一个问题问完了，一个一直起来，这样思考问题马上就可以。比如说我问他问一个问题啊，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出来，我希望就是说针对某一个现实发生的问题啊，你认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台湾佛教的精神。在你如果一个外国人来问你说台湾佛教的兴盛的目前台湾佛教兴盛的原因，你如果介绍他，你会从哪几点？我们班都是大四班长，是哪位？哪位？有没有？啊，对，我知道，你们大四班长。南宋女中，南宋只有一位嘛，哈。当然是女中了。那么远呢？你永远讲出在你个人看法，你不用这没有标准，不一定。那讲理由，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讲说，一个问题出来了以后，一个在一个问题出来里面牵扯到一个我们的那个经验层次和我们对问题的那种透析能力啊。其实一个台湾佛教的兴起，牵扯到佛教自己本身内在主观的成分。第一个，当然这个主观成分又可以分出前面人所留下的整个政治环境，逼着整个社会环境从大陆撤退以后，有很多大陆的那个法师过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一开头的原因，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答案没有一定，可是当你把这个问题考虑更周详的时候，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让他们误解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台湾佛教兴盛是因为一个单一的一个因素，其实不是。因为大陆的一个撤退，其实也建立了，因为我的当初台湾是一个日本式的佛教，那个根本不行啊，还有一个像那个龙华的那种啊，赶紧看的那种，所以大陆法师进来，其实导入一个正统佛教的一个进来，再过来随着经政治的开放，经济的发展， 那还有就是说，这些早期的这些人开始从大专院校里面开始带给人才。那这个陆陆续续出来的人呢、啊，还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什么问题？能不能讲出佛教思想上的一个改变？也就是推广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这一类的法师也不断的产生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的主流造成的佛教跟人群啊慢慢踏进来，慢慢关联起来，再过来传播媒体的开放，是教育的普及，大家有充裕的时间来接受这种佛法。或者以前要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家很忙，没时间听你讲经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简单，那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来解析一个问题嘛。那刚才讲的那个有色意识和你解不解脱得不得到，你怎么去判断？如果我现在给你这么一个问题，你要回答我，你必须从哪几个观点来的？班长，是哪位？班长，没班长，有哈、哦，试看看，大三班没的，好。难走哈，那可以问你两个。没关系，那得不得到你因为理解，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例子很流行，有点像商品化了，不觉得吗？动不动就有色粒子，动不动有色粒花，满天飞啊！那这个问题说啊，这奇怪，这个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过去都没有他思法，不是我不去相信啊，因为他这个人过去啊，我很了解他，这个人呢、不是坏人啊，可是也没怎么修，怎么一烧就只要稍微超度一下或者什么修行一下就有色粒子，那真的是这样吗？私底下问的这种问题就可以问很多了。那你认为说，舍利子是不是代表他修行有所成就？或者舍利子是什么东西？那舍利子跟得不得到有什么关系？对，没关系，都主观的啊，没关系。哎，你们尽管谈主观的，这样都没关系。
你既然知道舍利子不能判断它是不是解脱的话，你看到它有很多的舍利子，大大小小，五彩缤纷，你能够代表它是一个解脱者？不能。那你能判断它没解脱？你也没能力，你只能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我只能中性的跟你讲，舍利子也许代表他修行的某一个成就，可是并不能代表他解不解脱，因此我无法回答你他能不能解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否则你要经历他还有好多舍利子，他就一窝蜂，就又产生那个错误的情感性的一个迷信，是不是？那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盲信，我们不了解他的道理，不能分判里面的内在的道理，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迷失。所以我们这个哈，我这样的很多，不过我们操作几次，让大家慢慢开阔自己的思考空间。好，好，那总之就是大师班长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抽签。准备一个签筒啊，那我如果想到问题的，我就首先问一下，不用紧张哈，我让大家不用紧张，这个不会扣分的，不过就是希望大家能针对一个问题性的一个东西，比较不要单方向的，只是在听我讲，这样也自己不容易啊，掌握一个要领出来啊。好，那我们开始哈。首先第一个是四经典，夹的初经一叠底啊，初经本，初经本就是因为有几种版本，今天我就是这一本。今天所讲的初经本为藏中所现存三义最古者最古的这一本哈，乃六朝时刘宋元嘉年间有天竺三藏法师名求那跋陀罗，只因进行或功德前者来法师所译也。但相传此自见任权乃达摩传慧可以进行者，故宋明乃逐流宗旨。今亦用字所标别体，则曰任权啊阿法陀罗。好哈、那今是什么通体的别体，就是说我特有的那个名字嘛。那今是每部经都有嘛，叫通的嘛。啊，这个别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他看到一个经的话，他一定要先看他原来的题目里面的别题是什么。别题其实啊，当然一个题目不容易把所有的东西讲出来，可是题目定的好安坏啊，题目必须含寡，虽然他的语义不清，不一定很清楚，可是恰当的题目必须能涵盖整本经的内容，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定一个题目，不定则已，定了就要对内容做交代，或者说你定的这个东西不合法，是你不能说定的这个题目那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可以因为某种因缘引申到其他地方，可是你不能不交代，你这个题目既然告诉我是这样题目，它就有它的范畴，它的内容，那你必须要有所交代啊。那么它的别题就是楞严阿阿伐多罗僧伽王哈，那经这个就是那个它的原来它的全名是这样哈，楞严啊，楞严啊，若作释迦以任劫宝而是乃赤宝石，向作三明或成明劫啊，亦不可往不可入。这个地方是有的是做宝赤宝石这种解释啊，这个基本上是就一个地名上来讲的。那其实真正的地名，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斯里兰卡那个地方。那斯里兰卡那个地方啊，它这里像一个山，一个山城啊，它的原名这个任劫是这个地方的名。它的演绎就是说很难入，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罗刹，很多这些凶煞的众生在那边啊，所以不容易入地方，就是不容易入，所以这个名称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具有这样的名称啊。三城之中之宝或宝所说的城之三城啊，要知皆依经啊，皆依说经之处立名啊，这是依讲经的地方而入名。其实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些意思，就是说 以地方为名，再过来就是说这个很难入的也代表一个法海，一个法藏，很难入。那我们现在就说楞伽经，其实另外叫入楞伽经，入于宝山，入于一般众生难入于的这个法海法藏。我们这次就是借着这一部经要入于法海法藏的意思。其实都既是讲经的地名，意思代表显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要进入正真难入难解难醒的这么一个法藏当中，要进入这样去挖宝了。啊，此名乃为三义之通名啊，因作不可往之山或不可入之城名解释啊，就是很难入、很难行、很难进入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入于这个，所以说以这个经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楞伽改为它台北叫南入台北经，这个不是很怪吗？对，楞伽是一个地名吗？啊，如果把改台北，不可入台北经，所以这个如果你光只是就字义上来讲的话，变成很怪异的。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他这个经名，你又要不要妙法莲华经？你这个法华这个东西哦，就有另外它比喻出来的意思了，不是光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经名有时候不能说这个只是花的那个意思。所以说，当我们有人在那个不是观照，一下子经常把它当做一观照。日莲宗，很抱歉，把日莲宗当一观照，还是很不容易。不过有点像，为什么？因为他说南无妙法莲华经，念这个经名能去除一切法，可不可信？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哦，这个有意思的哦。刚才还有一个班长没讲的，那个班长你请起来好吗？哎，还有一个大山女中班长，哎，另一个精明可不可能记住一切法？好，那都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忘记了庄严？就讲的你都不可能，这一个另外一个连另外一个都否定哦。
因为
你说哈，一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又告诉大家，一法即一切法，乃至一个经名、一个佛号，乃至现前任何一法里面，其实是不是它在于它的共相处跟一切法相通？如果别有一法不跟其他法相通的话，这一个法不存在，对，那独立而生的嘛，那变成怎么样？常见的离开因缘和合的道理，因起道理，对不对？不可能。所以任何一法必通一切法，因为在体性上一定要相通，法性如是嘛，任何必然如是。所以说念一个经名，念一个佛号，是不是可以通？通。问题是不是你说表面上有？因为它通是通在理体，不能只以文字相而要通一切法。如果只以文字相而要通一切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光只是不持这个经名，那是不可能相通的。那必须要了解它实际的内涵，掌握这个经体本身，这一法其实也记住一切法的，这样的道理才可能记住了。那所以说，即使像《妙法莲华经》里面那个妙字，你看我们在智者大师讲妙字讲了90天一个字，它好啊，写意好啊，文句是逐字的在解释嘛，对不对？那法华玄义啊，它不是解经的，它是点出它的道理而已。所以它用一个妙字，掌握一个妙字，就把很多东西都讲完了。是一个经体，一个 本身它在只在解经题哦，那个秒华玄一直在解一个经题哦，解一个经题，他就把所有的道理都含括在里面，他的真如境的精神都点出来。所以你说如果要解这个楞伽经的话，你必须要从它更深层那一面的意思去点出来。如果你从字面上来看的话，第一个你容易会误差了。哎，好，阿瓦多罗，阿瓦多罗啊，或云为下路意，即就是路的意思啦，就路楞伽之意。但向来皆作无上劫，经义从之。其实导师在这一本他讲说，这不能讲无上。因为各位，在梵文来讲，无上啊叫阿耨多罗，他是阿耨多罗，所以有人是误解他了，他不叫无上，他叫路，所以在其他的位本里面，他叫路楞伽，他不把它当作是无上的，所以后面讲无上，其实像导师他用意读的多，各方面相关的他也那个，所以他点出了这一点，就是其实不能讲无上，无上是阿耨多罗，不是阿耨多罗，应该是路楞伽。所以在其他的本啊，我们另外的两本那个他的本子里面，他的翻译叫路楞伽嘛，他没有讲无上跟楞伽啊，他叫路楞伽，就路的意思。好，那这个地方他从他，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从这个地方啊。宝字，哎，或云，即指楞伽宝源，今以无上提宝，皆视为赞美依法之词啊！啊，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没问题的。入楞伽哈，北朝元魏时有天主三藏法师，菩提留支，是云绝爱。其实菩提留支这个都是一种翻译名，那个哈，它原来的一个叫绝爱。欲使净慧实践，别体名入楞伽。少阿耨多罗宝不智而加入不可入而能入，以能入之行有生意存焉呐、啊。其实就是那个阿耨多罗的，我译出来了，译出来说他就没有了啊，就是其实可以入译那个阿耨多罗把它译出来。再过来大圣入楞伽啊，礼堂五则天使啊，有天堂天主三藏法师十三藏佛是因学习，三义此经为题卷，文艺名唱，广略四中，别题为大圣入楞伽，教为一家大圣二字，简别中下圣法，即送于无上宝之地。他有的人就多了无上，所以就把它标显它的一个特殊的那个价值出来哈、啊。不过虽然它的文字通畅啊，就一般来讲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本啊，其实文字上有些地方比较不容易懂，可是它比较符合原意，所以我一般都还是用这一本，还是用这一本。通题啊，即金字是啊，就金就叫通题嘛，别题就是前面那几个字，通题就金题。梵音修多罗或修多罗或沙达那啊，本质现意啊，就能取能贯穿文意啊，色化生机之意。如为如来所说或所印证过，引申之有三世十方等法尊法之意。与此方之经自相符，故意为经啊。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原来它的原意啊，就是有贯穿的，有一条理路啊，贯穿它。如果我们用更现代的话，就是干脆就是讲一个系统啊，用系统。这么一个，你看我们中国讲经脉，就有一个系统，它可以导引它的某种功能性，而贯穿出它整体的作用出来。那这个系统，它可以从开始一升起，然后到最后一直贯穿，到最后能贯穿它整个意义思想出来。那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它原来这一句话的用意啊，跟我们中国的经一样，所以我们翻译为经，翻译成这个样子，道理啊。或缘契机啊，加契契机意啊，华严阿含诸部啊，通得四明。不同入楞伽等别在此经，对比啊别离啊，此为通别啊。有所不同，只是在那个别的地方啊，别的地方其实就经只是一个某某系统、某某系统、某某系统、某种要承载某种意义的一个经而言，那就是通义，那就只 鉴别金，那就变鉴别绿论，标尺是金上色，归绿论色，则通又为别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今天讲金的时候，金是相应你一般的金的时候，我们这个金这一个字是通，每个金都是这样的。好，那前面几个字啊，楞伽是别别比，没错。可是相对同样都是金的话，这个是通比。可是金来相对于律和论来讲，就又是别了。这样大家懂吗？所称为它别，是因为它对于律和论来说别，因为别与不同，它不是律，也不是论。好，金律论它不是律和论，所以它要是别。其实它针对论，只是对金而说，它叫做通门啊，通比。和三一体啊，即为大圣入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啊。华严，大圣入不可入无上宝经。这时候他就把它不以地名来讲啊。啊，就取它的意来稍微解释出来了啊，不是以它的地名啊，其实它应该是，实际上它讲一个这个，实际上佛陀在那里要讲经的那个地名，所以它这里要就变成取它的意了。经本无上宝宝，即含大圣意。